各位三知圣，还原金石地平啊，现在讲初地，经文是讲到明住地心，就是证到初地之后，正在初地的这个境界里面的经过情况。经文是讲到第四十九页，这个证到初地之后，他所经过的这个情况，这个科判里面叫做第二名住地心有两端，第一是证明住地，证说明住在初地里，一方面叙述他过去修行的经过，一方面说明他在初地里面呢，再要往前去进的这个修持功夫。那么经文就有总名、别嫌、总结的三段，现在讲的第二分别显示住地心的内容，就是第一是信心成就，第二修行成就，这两段已经说过了。就是经文的第二行呢，三如宝心无厌诸故，到这里为止，就是修行成就，说初地的修行成就。现在讲的是第三回向成就，就是把所修的功德，初地菩萨把所修的功德回向以三个方面，回向佛国，就是回因向果啊，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把功德回向给众生，就是回自向他，回向一切众生。那么一切总归真如实际，就是回事向离，回向真如实际，那么说明他这个三种回向的成就的意义啊，一开头就说求一切智地故，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从实地慢慢去经啊，到佛国的一切智，要求成就一切智，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回因向果，这个上次讲过了。第二是说求如来力无畏不共法故，佛国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都是成佛以后所有的殊胜的这个智力。那么实力在进行品里面讲过，是无所谓也讲过多次，现在讲的是十八不共法，就是不共佛法呀，佛不与二圣共，乃至不与等觉以下菩萨共，只有佛国才成就这个功德。大体说起来有十八种，叫做十八不共法。第一、第二、第三呢，是说明佛的身、口、意三业不会有过失。佛因为他烦恼断尽，福德智慧究竟圆满，所以他的身业、身体的动作一定不会有过失，他的口业、所有的言说一定是正确的，不会有过错。心地里面所念的、所想的这个意地就是意所念的，不会有过失，就是身口意三业无失，这就是十八不共法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佛没有不定心，就是所谓哪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佛无论在行住坐卧举止动静一切的动作当中，他都是住在定境当中的，跟入定的情况是相同，不像阿罗汉呢，他如果不入定的时候跟常人一样，跟普通人一样，凡是需要知道什么事情啊，他要入定观察，入定去观察以后， 那个六通的神力啊才会显现出来。所以阿罗汉他如果不入定，跟平常人一样，入定他才能够把他的六种神通的那一种的神力才在定境中才能显现出来。佛不是这样子，佛平常时啊，无论在什么时候，自从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一直到入涅槃，他这个应身呢，经常是安住在定境当中的，所以他无不定心，第四种十八不共发的第四种，没有不住在定中的那种的心。第五是无意想心，无意意思不同啊，他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看待，没有分别，无意。他心无选择，并不是说我要先度哪一位，后度哪一位，或者是我要先做什么事，后做什么事，他没有这些分别心，都是一切随智慧行，应众生机，那么因此之故，他没有意想之心，所以第五叫做无意想心，第六无不知舍心，舍是舍的舍，布施的舍了。他对于所有一切，无论是内身外身，随时都可以舍。他所证的无上菩提的佛法，通通皆舍。所以释迦牟尼佛从菩提树下成佛以后，一直到入涅槃的最后一刻，49年说过不停，就是把他亲证的所有一切佛法，通通布施，都说出来，布施给众生，他没有不舍之心，不像我们凡心啊，这是我比较重要的，我不愿意布施出去，纵然有人要求啊，我总是觉得这个我是需要的，我不能布施，佛没有这种情况，无论在什么时候啊，只要有因缘，随时都舍，所以第六啊，他无不知舍心，他没有不知道不舍，舍与不舍的这种分别心，通通布施，所以一切舍。第七啊，叫做欲无减，减少的减呢、欲啊是希望，他要做的工作没有晚的，就是近未来际要去做度化众生事业，他没有停止的时间，没有说是我到了什么时候就结束了不做了，没有这个事情，近未来际有因缘就度，所以他的期望心要度众生的那种的欲啊，就是希望他没有停止，所以叫做欲无减，这是第七。第八是精进无减，纵然成佛了，他并不是说成佛就坐在哪里让大家去拜着，他还是努力精进地去做这个度化众生事业，他不会有一点点懈怠心啊，无论是福德智慧有因缘，他还是要继续做，所以佛纵然成佛了，他不舍穿针之福啊，那么显示他没有停留下来的时间，还是在精进，所以第八是精进无减，没有减少。第九啊，念无减，他跟三世诸佛所成就的佛法，所有的一切智慧一切福德都得到就近满足啊，但是他念念不忘的要把这些来布施给一切众生啊，使大家都能得到这种的殊胜的福德啊，所以第九叫做念无间啊。第十啊，就是慧无间，就是他的般若智慧啊，一向就是那么圆满，不会有所减少啊，永久如是，所以叫做慧无间。第十一解脱无间，他得到大解脱了，烦恼断尽啊，究竟解脱，这个解脱境界永久如是，不会有所减少，叫做解脱无间。 第十二，写脱之见无间，写脱下面加之见两个字，就是他亲自证道的写脱境界，寥寥明白，叫做之见啊，细致细见一切诸法，他得大解脱，寥寥明白，不会有所减少，那个叫做写脱之见无间，这是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就是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第十三是他的身业随智慧行，随般若智慧去动作，他的口业也是随智慧去表现动作，他不必去思维，不必去想念。第十五，他的一切意业心地完全是随智慧而行啊，这就是十三、十四、十五啊，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啊，这也是前面的等觉以下菩萨都还没有的啊。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知三世无碍啊。第十六是知过去是无碍。第十七是知未来是无碍，第十八是知现在是无碍，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上啊，过去就近过去记，他寥寥明白；未来近未来记，他寥寥清楚。那么现在近十方变法界，无法不知，无法不晓，彻底明白。没有阻碍，所以这最后十六、十七、十八，就是在时间上，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他都能够彻底明白，不会有所障碍，所以叫做知三世无碍，这个叫做佛的十八不共法。这十八种啊，只有成佛才能究竟圆满。等觉菩萨虽然有分证一部分了，但是还不究竟，还有一段距离，必定要等到成佛才究竟圆满，所以叫做佛果上的十八种不共佛不共法，这是佛法不与菩萨共，不与二圣共，所以叫做十八不共法。那么初地菩萨他的修行再往前求经啊，希望能证到佛的实力，希望能证到佛的事无所谓，希望能证到佛果的十八不共法，这些佛法通通希望能够成就，能够证到，所以叫做求如来力无畏不共佛法故，这一句就说明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也是回向无上菩提啊，回因向果，希望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其次说求诸波罗蜜助道法故，这是说明菩萨为了要修无上菩提呀，从初地继续开始修六度十度诸波罗蜜。波罗蜜心意叫做波罗蜜多，后边一个多字，那个多字本来不是有字啊，是弹舌音，他这一句话在梵文里面啊，波罗蜜多，波罗蜜后边呢，他舌头要轻轻的弹一下，波罗蜜多啊，这弹舌音不是有字，可是呢，那翻成中文呢，有个多字啊，一般人就念成多了，念成多，实际上只是一个轻轻的弹舌，舌头轻轻弹一下的声音调，波罗蜜多，所以旧译没有这个多，旧译就没有。那么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这个，例如说《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边没有多啊，他就怕恐怕人呢、啊、把那个多字念成中文的字音啊，意义就不一样了，会走了，会翻了。那么因此他没有这个多字，而新一家玄奘三藏以后，新一家他认为梵文呢、啊，这个波罗蜜后边有弹舌。要表示这个弹舌音呢、啊，所以加一个多字表示这个舌头轻轻的弹一下。可是我们都念成有多的这个文字的声音 完全表达出来呀、啊，那意义实际上已经是不对了啊。所以有人念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念成多心经啊，越念心越多，那很糟糕了啊。本来求一心啊，他越念心越多了，变成多心经，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应当要念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不要念成波罗波罗蜜多心经，那很糟糕。那么本来求一心啊，越念心越多啊，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多字是没有意义，只是谈舍因，以我生啊。跟我们南部屏东方面的这个客家人呢、啊、讲话啊，有这个鱼尾生的情况有一点相似啊。比如说北部的这个客家话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嘿、hey, 哦，而南部的客家话它不是了，后边有个癌哦，黑癌啊，黑了哦，有没有点黑癌，有点癌一哈，毕竟有癌一哈、哦、那么呢它这样子啊，就变成这个跟这个北部的声音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它这个癌没有意义的，癌啊没有意义只是它的鱼尾声拖了一个鱼尾而已。那么这个波罗蜜多也是相同的所以现在这个翻译华严经的这个什么翻译八十华严的这个释迦南陀法师啊，他这个八十华严里面他已经是在新译以后的时代了，因为他是在武则天时候翻译的，而玄奘三藏是在唐太宗时候翻译啊，比他前呢、啊、那么新译已经很普遍的时候，可是他还是不用多字，他这里还是不用多字，还是只是说求诸波罗蜜，下面没有多，求诸波罗蜜下面没有多，就是他想还是不要用多啊，使人念成一个字音变成另外一种意义，那就不对了。所以有人解释心经啊，他把那个多解作定，多则定也，所以定会平经，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这里没有多。波罗蜜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到彼岸度四究竟三种的这个意义三种说法。到彼岸就是说这个事情办完了，事情办完了就叫做波罗蜜，事情办完了叫做波罗蜜。那么到彼岸去了，到了涅槃彼岸了，那就叫做已经究竟了，所以叫做波罗蜜事情办好了。那么四究竟，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办好到究竟了跟这个到彼岸的意义是相同的。那么从因治国的这个前进的途程啊，也叫做波罗蜜，那就翻作度，翻作度。所以六度啊，度就是好像这个坐船呢、啊、从此岸到彼岸的中间正在度的时候，这个船正在过活正在度的时候，也叫做波罗蜜那么因此之故啊，现在这里所说的求诸波罗蜜，诸波罗蜜就是指六度十度，平常习惯性讲六度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六度。那么在华严里面呢，华严经无论什么样的佛这个法相，它都是用十个数目字啊来表示它这个圆满的境界，这叫做一周圆书啊。所以六度在华严也说成十度，十度啊世界人境禅这五度是相同的，只把第六的般若度啊，般若智慧，智慧度把它分开来，分成五个，就是慧、方、愿、力、智智跟慧分开来，智为第十，慧为第六那么中间加这个方便、愿力力量的力，慧方愿力智世界人境禅，慧方愿力智，这就叫做十度。十度十地菩萨按照次第排这个修持啊，他都是顺着这个十度在下功夫，初地注重在修布施度，注重在修布施度二地注重在修持戒度，在这个后文都有讲到 那么现在这里是说，这个抽地菩萨，他为了要再往前进，一直修行到成佛，所以他祈求能够修行诸波罗蜜，就是六度十度，通通要努力前进，就是度，到达彼岸，就是到彼岸四究竟，都要一起努力向前迈进，这个必定是要努力进修啊，福慧才能圆满，福慧满足啊，才能成佛，所以要求诸波罗蜜。助道法，助是帮助，帮助修行无上菩提道的方法，平常说助道啊，就是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我习惯性把它念成了三四二五止七单八，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分为七科，叫做四的数目字的有三个，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三个四，叫做五的数目字的有两个，五根五力，所以叫做三四二五，七菩提分只有一个，直气一只呢，一只直气啊，八圣道分也是一个单八，单有一个八啊，三四二五直气单八，这是我这个学习三十七道品的时候自己定下来的一个好记的数目字啊，那么对于这个三十七道品，它这个名相容易记得起来，这已经是可以说将近五十年前所手下的功夫了啊。那么这个三十七道品为帮助无上菩提大道的方法，这个也要追求，单修六度也要三十七道品来辅助啊。那么所以六度十度啊，还有三十七道品的助道法呀，通通都期望啊能够如法修行成就，所以叫做求诸波罗蜜助道法故，这是把波罗蜜跟助道分开来讲，波罗蜜诸波罗蜜为菩萨道的正道，真正他求证无上菩提的真正修行的主要的修法六度那么六度里面包含万行所以三十七道品为助道，同时也要需要具备，所以同时啊都要希望能够成就其次说离诸惭狂故，这是说明在修学无上菩提的时候啊，要直，所谓直心是道场，这句话是出在维摩经那么要去向无上菩提的道场，心要直，不能有惭愧之心惭是惭昧，狂是欺狂，这两种啊就是众生的烦恼的随烦恼的小随之一我们六道凡夫众生按照唯识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疑，恶见也叫做不正见那么就是实时啊把五力识合并起来为一个恶见贪嗔痴慢疑就是五顿识那么合并起来称为叫做六种根本烦恼，随烦恼啊有二十种大随八种，中随两种小随烦恼十种，惭跟狂就是小随烦恼的这个两种这个小随烦恼啊就是愤恨恼福狂，那么狂是其中之一了，惭骄害己奸，这十个字就是小随烦恼的名称这里说惭与狂，惭是第六，狂是第五，按照这个唯识的小随烦恼十种的次第 愤恨恼浮狂，惨交害己奸，这十个字就是众生心地上啊有这十种小随烦恼。为什么叫做随啊？它跟随这个根本烦恼而生起来的，那么根本烦恼起了，这个随烦恼跟住啊，看哪一种场合它就生起什么样的随烦恼来。为什么其他的烦恼都没有说，单说惨狂两种啊？因为这是行菩萨道的最大的障碍。惨去，惨是谄媚，狂是欺骗，这两种啊在菩萨道上是最要不得的，必定要把它去掉的。因为有了惨取，有了狂，这两种的随烦恼，心就不会直，心不可能直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狂是欺骗人，惨是谄媚于人啊。这个在修学无上菩提上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具微啊，必定要把它去掉。所以初地菩萨他立住惨狂故，实际上初地菩萨这些根本烦恼随烦恼老早就已经断尽了，应当是没有的。那么这只是可以说给我们初学凡夫的示范啊。以我们凡亲来讲啊，我们在修学无上菩提，要学佛修学佛法，这个东西必定要把它去掉。所以呀，佛一教经里面说对比丘们有这么一个境界警戒的这个文字说，汝等比丘惨取之心与道相违，是故一愿直指其心，当知惨取但为其狂，入道之人呢，则无是处。是故汝等以当端心啊，以直指为本。这段文出在《佛遗教经》，释迦牟尼佛在沙罗双寿下将要入涅盘的时候，最后的这个遗教，这个尤其对于出家众的弟子们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惨取之心把它去掉。为什么呢？以道相违呀，跟修学无上菩提道是相违背的，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必定要把它去掉。所以说事物一愿直指其心，要使这个心啊很直啊，直心是道场，不能有惨取。应当要知道惨取但为其狂啊，惨取之心谄媚之心啊欺骗人啊，没有实在的话都是骗人的。谄媚对那个有钱有势有权的人，那么对他这个特别的表现恶意谄媚那一种的情况，那是完全表示他的心不止啊，这是很要不得啊。佛法里面很不幸的流传一些不大好的这个名称啊，那都是有惨取的惨取以狂的意义在里。例如说流传的这个茶，泡茶泡好的，坐，请坐，请上座，懂不懂啊？这个你人家把它凑成一个对联，这是不好的啊，这是说明这个寺庙里面的有这么一个分别心那么严重啊。那么这个知客师他对于这个后边的照客招待客人的他就有这个这种的号令，看知客师他怎么叫他如果说是茶，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了那么泡茶稍微好一点的，中等的泡好茶那是最好的了，那冻顶茶就搬出来了那么如果前面两种红，顶多是红嘛，冻脚都没有了，没有说是冻顶了所以这种的名称流传出来很不好，很不好就让人看到啊，好像这个佛明明叫我们要把这个惨取要排除掉，可是我们偏偏拢出这个名堂来名堂不要误会啊，我不是骂你呵呵呵，这世界上就是偏偏有这么一个奇怪事情所以这个是很要不得 啊，尤其出家人必定要把它去掉的东西的啊。所以佛在仪教里面，他知道末法时代的众生啊，这个烦恼特别严重，特别严重，所以他一再的叮咛啊，哎，你们比丘们要把这个惨绝之心要把它去掉，应当要死心直直，不能有所偏啊，所以要立住惨狂故，要记住啊。初地菩萨还在讲究要立住惨狂啊，我们什么人啊，我们都是在凡夫，在凡夫地步，如果不好好的学习还搞这一套的话，那是不像话的啊，所以必定要直心是道场，直心是道场，把心摆直的啊，像那个槟榔树那么直啊，没有偏斜啊，风怎么吹它还是笔直的，有这种的功力啊，才能够趋向于无上菩提，如果是弯弯曲曲，那就没有希望啊！所以要立住惨狂故，这个话我想佛当时这个金刚藏菩萨讲这个话呀，可能他不是对初地菩萨讲，就是为了我们后头初学凡夫，那必定你要讲啊，要学习啊，说到这里就是对我们这些凡夫讲的，对凡夫讲的啊，那么应当要把这个惨狂、惨曲、凄狂这两种啊不直的情况要把它去掉啊，然后啊才能够对无上菩提有所希望啊。那么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来讲下文啊，然后。